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8号，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位美国参议员乘军机旋风式访问台湾，如何解读政治、外交或军事层面的意义？
这次美国安排军用运输机抵台，会有这个力挺民进党政府的政治意味，也有把台湾纳入亚太作战区的这个象征的意味哦，更是再一次展现美国协防台湾的承诺，以及未来后续美台军事合作，甚至美日台结盟等非常特殊的战略意味。
美国之音记者专访媒体研究学者，谈中国重塑世界媒体。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改弦更张，变得更积极主动，不再只是反驳有关他的负面报道，而是重新改造媒体报道格局。这就是中国正在改变世界媒体报道的方式。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彻查新冠病毒源头，追究中国责任。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据台湾外交部称，美国三位跨党派参议员于台北时间星期天，也就是6月6号早上抵达台湾，并于当天上午10点30分离开台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次美国参议员访问台湾进行了猛烈抨击，称其违反了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一就美国三名联邦参议员访台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敦促美方停止同中国台湾地区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那么，三位美国参议员乘军机旋风式的访问，并且代表美国政府宣布捐赠台湾75万剂新冠疫苗，意义何在？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黄丽玲了解相关情况。
黄丽玲，你好。
你好，志远。
美国三位跨党派的参议员于台北时间周日6月6号上午抵达台湾，进行约3小时旋风式的访问，并代表美国政府宣布捐赠台湾75万剂的新冠疫苗。台湾官方和民间普遍的反应如何？此前有报道说，台湾抱怨中国在台湾疫情期间阻碍其获得疫苗的努力，你了解的情况？
好的，那么礼拜天呢，民主党的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还有克里斯托弗库森以及共和党的参议员丹沙利文哦，三人所带领的一行大概是15人的美国访问团，是在礼拜天的上午抵达台北的松山机场。那因为防疫之故呢，访问团的成员并没有步出机场，而是由台湾总统蔡英文跟外交部长吴钊燮等官员移驾了机场，双方人士在机场内呢进行长达3个多小时的晤谈。在美国方面呢，参议员达克沃斯表达了美国政府对台湾的力挺，他说作为朋友，美国不会让疫情升温的台湾孤军奋战。他也进一步宣布拜登政府将尽快捐赠75万剂的新冠疫苗给台湾。那对美国所计划捐赠的这一批疫苗呢，台湾总统蔡英文是以及时雨来形容，他还特别感谢拜登政府将台湾列入第一批的疫苗的捐赠名单当中啊。他说来自美国和日本的支持，让台湾能够及时获得更多的疫苗，是台湾对抗疫情的一大助力。那我们知道有长达15个月的时间啊，台湾都是全球防疫的绩优生，那么是透过很严格的机场边境管制，把病毒围堵在境外。不过从5月下旬开始哦，疫情出现了破口，突然快速的这个升温哦，在短短3个多星期里面呢，本土确诊的病例数就已经破万了，而且累积的死亡数呢，现在是高达286人哦，死亡率是超过2%以上，已经达到了全球的平均值。因此呢，在台湾街头巷尾，现在大家都几乎天天都在问疫苗什么时候会来，才能帮台湾终结这场对抗新冠疫情的战役。在这个前提下啊，当日本捐赠给台湾的124万剂 AZ 疫苗终于在上个礼拜五抵达台湾之后呢，美国 马上紧接着宣布要给台湾75万剂的疫苗，民间普遍的反应都是很欢迎的，也是很感谢的。尤其美国要总共捐给亚洲10多个国家是只有700万剂的疫苗，台湾就单独拿到超过10%。以比例来讲啊，美国算是相当厚爱台湾了，也彰显了台湾在亚太区的这个战略地位啊。只不过呢，因为台湾要达到这个群体免疫的效果，一共需要3000万剂的疫苗，所以这个以剂量来看呢，六月底前台湾只能再拿到200万剂的疫苗，算是如果都打完了哈，这个接种率也只有5%到10%以下，这样的进展非常的慢哦，疫苗的绝对剂量还是太少，这个难免会有一些累积的积怨呢。所以现在台湾的社会氛围开始出现越来越强烈，这个对缺少疫苗的焦虑，许多民众跟这个在野的国民党或者是台北市长柯文哲等政治人物，除了不断向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施压，希望台湾政府催促这个疫苗厂商呢，能够尽快交付台湾所预定的疫苗的剂量之外呢，也释出希望美国跟日本或者是其他国家能够再想办法捐赠给台湾多一点的疫苗讯息。那么现在可以想见了，台湾对疫苗是非常缺乏的，可是在疫苗上台湾是面临的非常孤立的一个状况，因为台湾在四月之前呢，本来是有能力可以拿到德国，从德国原厂拿到 BNT 的疫苗，可是因为中国的阻隔啊，因为这个德国政府要求台湾政府要在新闻稿上不能出现所谓的国家的称号，使得这个交易的这个订单哦就破局了。那么所以这段时间来也有不少民间人士想要透过白手套的方式绕过，或者是呢不要有这层政治的影响来进口德国的 BNT 的疫苗来台湾，但是现在普遍看来是能够成局的希望是蛮少的，因为现在全球疫苗已经是全球的战略物资了，所以全球都在抢这样的疫苗。
那么此次三位美国参议员搭乘的是 C-17 军用战略运输机，俗称是全球霸王，似乎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在台湾，分析人士对此行的政治、外交或军事上的含义如何解读呢？
好的，相较于前几次美国官员或者是政要来访问台湾的时候都是搭乘着行政专机，那么这一次三位参议员搭乘的是美国空军所属的 C-17 战略战术运输机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也挑动了美中台的这个很敏感的政治神经哦。首先对很多军事迷来说，有机会能够近距离在台北观察这款名为所谓Global Master 全球霸主的军用运输机哦，不少人是很兴奋的，也很折服美国的军武实力。根据在台的军事人士表示哦， C-17 军用运输机性能是非常优越的，可以空运空投上百位军人，也可以搭载 M1A2 的战车，还有海马斯多管火箭等等，而且它可以具备短时间快速起降的能力哦，充分可以展现出美军可以快速部署的这样的军事能力。那么对台湾来讲啊，这也是军用民用两用的松山机场第一次有美国的军用这个运输机起降啊。松山机场这个跑道不是很长，但是很多军事迷看到 C-17 运输机在短短30秒内目测的这个距离大概是200公尺的距离就可以起飞哦，很多人都是这个显示出大开眼界啧啧 称奇的这样的态度哦。那么对于这样子的军机来到台湾哦，军事专家普遍是认为这次美国安排军用运输机抵台颇有这个力挺民进党政府的政治意味，也有把台湾纳入亚太作战区的这个象征的意味哦，更是再一次展现美国协防台湾的承诺，以及未来后续美台军事合作甚至美日台结盟等非常特殊的战略意味。那么除此之外哦，有少数的军事专家则指出哦，美国这次的安排可能也有出现了一个具备了一个反吓阻中国的效果，因为中国在6月1号呢派了机群闯入马来西亚的空域，引发了马来西亚跟美国空军的强烈抗议，因此一部分的分析人士就认为透过安排这个军用的运输机停留在台湾，也有在这个美中的军事博弈上啊，向中国示警的这么一点意味。那么不过美国军机进入台湾对中国来说是一大禁忌，因为属于鹰派的这个官媒环球时报呢就曾经警告过，美国的军机如果进入台湾的领空领土， 就会被中国政府视为是侵入中国的领土。因此呢，环石当时就呼吁中国要以维护国家主权的理由可以对台发动战争啊。也因此啊，当美国的军机出现在松山机场的时候，着实一度让不少中国观察人士捏了一把冷汗啊。他们很担心台湾被卷入这个美中的军事冲突之中啊。虽然他们也说啊，这次美国军机载的是人，而不是这个军事装备来到台湾，所以呢，这么算下来呢，可能只能算是打这个擦边球的做法，不算是完全踩到中国的红线。志远，
那么对于美国参议员此次的台湾行程呢，中国方面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那么可以想见的，中国应该是反弹是很大的。不过因为美国参议员来访的时间是礼拜天，那么政府单位是没有上班的，所以率先反应的呢是看到新闻的中国网民。有人在礼拜天呢就很强硬的在微博留言，要中国政府呢发动对台武统，把台湾打下来。当然也有不少人在微博反过头来呢是要批评北京政府在装瞎，一整天都没有反应。那么隔天，也就是今天一大早呢，环球时报则是透过社论强烈的反弹，除了大骂这个台湾呢是配合美国抗中，成为美国反中前沿的阵地，他批评台湾是自取灭亡之外呢，还批评美国政府对台的这个战略啊，像是在切香肠，而且这一次呢是画下了离手指更近的一刀，这字字句句啊，对这个美台的友好关系呢是显得非常愤怒，而且充满挑衅啊。至于官方的反应，虽然慢了半拍，但是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呢，还是在礼拜一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呢是做出了回应。那么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是痛批民进党政府呢是台湾民众的生命如草芥，还要求美国要停止同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跟军事联系啊。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不满的强调，美国严重的违反一个中国跟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中国除了表达坚决反对外呢，也已经向美国提出严正的交涉。总体来说，中国的反弹是在台湾各界的预期之中的。但是呢，美国跟日本向台湾伸出援手，送出这个救命用的疫苗，却换来中国的恶言相向啊。这普遍对台湾人来说呢，是相当令人反感的。后续也可能会引发台湾更强烈的抗中情绪。志远，
好的，谢谢黄丽玲。以上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重申，美国决定要彻底追查新冠病毒源头，同时追究中国应负的责任。布林肯是星期天6月6号在接受 Axios 新闻网专访时做上述表示的。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有关病毒源头的争论从未停止，而有关病毒可能泄露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传言也不绝于耳。在疫情爆发初期，病毒来自武汉海鲜批发市场的说法似乎占据上风，但是由于一直无法确认病毒的宿主，因此病毒来自大自然的说法逐渐式微。与此同时，病毒可能因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的某种事故而外泄的说法逐渐受到重视，而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的遮遮掩掩更加加重了外界的怀疑。布林肯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必须将病毒源头查个水落石出。他说，这样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下一次疫情大爆发，或者说至少把防疫抗疫工作做得更好。布林肯表示，中国仍然没有给予我们所需的透明度，也没有给予国际检查人员和专家应有的方便或提供即时的资讯分享。布林肯强调，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这样做归根结底也符合中国的利益。美国总统拜登5月底宣布，他已要求美国情报界加倍努力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并在90天内提交一份报告。 布林肯在受访时还表示，如果中国自认为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他就应该竭尽全力提供他所拥有的全部资讯，以确保国际社会尽量避免这样的疫情再次爆发。
中国共产党当局自从1949年武装夺取政权以来，就一直对媒体实行严格的控制，规定媒体要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违者将遭受严惩。在过去的20年里，中共又通过种种途径，试图将这种通过控制媒体报道来控制和塑造大众观念的做法推广到全世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采访报道。
5月3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中共加强在海外的宣传，下令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海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随着中国投入巨资从事海外宣传及批评者所说的大外宣，也就是对海外受众宣传中共的说辞和观点，中共在海外媒体当中的影响力运作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截至目前，媒体研究界对中共当局的这种影响力运作还缺乏全面的研究，但国际记者联盟进行的新研究大大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今年5月中旬，该联盟发表调查报告，标题是《中国故事重塑世界媒体》。该联盟通过世界各地58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联盟和记者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中国通过记者培训和交换、新闻分享、收购当地媒体股份、向当地媒体提供免费的新闻内容、向当地记者提供免费到中国旅游的机会等多种方式，影响各国对中国新闻的报道。中共中国的这种影响力运作，不仅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目标，发达国家亦是中国的这种运作的对象。中国的这种以激情开道、以宣传中共政权正面形象为导向和目的的媒体影响力运作不断扩大，给世界媒体和世界各国带来了新闻学和伦理学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在中国运作的技术巨头为了牟利而听从中国的指令，实际上也变成了中共宣传机器的一部分。如何认识和应对这种局面，也令研究者感到困惑。林木莲是《中国故事重塑世界媒体》这一报告的第一作者。林木莲不久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就中共中国重塑世界媒体所涉及的让研究者和从业者感到棘手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他的个人坦率看法。林木莲先前作为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和美国公共电视台 NPR 记者，长期驻中国从事新闻报道，他现在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视听新闻学高级讲师。他也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访天安门》一书的作者。那本书讲述了中共的媒体严控、信息封锁、暴力威胁和强迫遗忘，导致中国的众多的公众不知道或不清楚在中国境内不久前发生过中共出动其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血腥镇压要民主反腐败的和平抗议者这样的重大事件。关于中共政府热衷于宣传的问题，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中共政府就像世界各国政府一样，总是想让其人民和世界人民从政府的角度看问题。既然如此，人们现在有什么理由为此感到担心呢？林木莲就此回答道
：“It's not an issue of seeing things from China's perspective. The bigger issue is refusing to countenance any other perspective. What we are seeing is with
林姆莲说，
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从中国的视角看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拒绝从其他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是，现在想要表达对中国的不同看法变得困难了。我可以给你的一个例子是，假如你看驻中国的记者团，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的人数大大减少，因为北京拒绝给很多记者发放签证，至少有18个记者因为没有得到签证必须离开中国。很多人是来自美国的大媒体机构，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最近还有2个澳大利亚记者，在中国国内的外国记者被迫离开，在中国之外的记者不能进入中国，于是对中国的独立报道就比以前少了。
中国有老话说和气生财，还有一种说法是闷声发大财。中国前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江泽民甚至劝诫香港记者要闷声发大财。江以及现在的中共官员的意思是，假如你们记者不去问那些麻烦的问题，就对大家都有好处。这种思路有什么错呢？在林木莲看来，问题在于中国的新闻价值观与西方的不一样。他说
：“You know, I think the problem is what China preaches is a different version of journalism than the kind of journalism that we practice in the West。”
林木莲说：“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所宣扬的是另一套新闻报道理念。”跟我们在西方所做的不一样，我们的新闻报道模式是把新闻媒体的角色看作第四权利，是公众利益的看家狗，要监督有权的人，因此必须追问那些有权的人不愿面对的问题，让那些掌权的人担责，这基本就是西方国家的记者所做的事。中国的新闻媒体的模式则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模式，是对公众进行舆论引导。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模式是新闻必须是党的喉舌，其功用是党的政策的扩音器，是要让党的政策为公众所接受。中国对新闻报道的理念跟西方的相当不一样，这就造成了问题。
林姆莲接着说
As a Western journalist, we see our job as asking inconvenient questions. But if you look at journalism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they do not see the role of journalists in the same way.
林姆莲说，
作为西方国家的记者，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提出掌权的人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但是你要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新闻，他们不认为记者的职责也是这样。在我看来，中国的问题是当局试图压制独立记者的声音，惩罚独立记者。在中国国内，直到最近，受监禁的记者人数之多，超过任何其他国家，这本身就是非常成问题的。
英语世界有一种说法 money talks， 意思是谁有钱谁牛，谁就有话语权或话语权优势。在中文世界也有一种说法，这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毫无疑问，北京或中共政权正在通过钱来重塑世界媒体，也就是说，中共治下的中国通过金钱在全世界说话，这有什么不对吗？或者说，有什么可能的途径摆脱这种凶险的金钱陷阱吗？林木莲表示，通过金钱来塑造重塑环球媒体格局，就其本身而言不是问题，问题是在这种事情时所用的手段。他说，在观察影响力运作的时候，要看是否为此动用了腐败、隐匿、胁迫等手段。林木莲说
And when it comes to media, we do see evidence of Chinese coercion, for example, in expelling foreign journalists.
林姆莲说，
谈到媒体，我们确实看到有证据显示中国动用胁迫， 比如把外国记者驱逐出中国，为了改变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国驻有关国家的大使出面提出投诉，施加压力。中国甚至还动用隐秘的手段，例如在南非，一个记者写了一个专栏谈及维吾尔族人的问题，后来就丢掉了工作，就不能再写那个专栏了。因为中国的利益集团在那家报社集团有股权，问题不在于中国的钱，而在于钱被用来缩减新闻报道的自由空间，钱被用来压制人们对中国的其他看法，这是成问题的，因为这影响全球的自由。
林慕莲牵头为国际记者联盟撰写了有关中国在海外媒体影响力运作的报告。他说，先前中国的运作战略战术或许是自我辩护性的、反应性的，只是对那些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做出反驳，但现在中国已经对其战略战术做出了重大调整，对发展中国家和意大利这样的欧洲发达国家都在进行大力的影响力运作。他说，
We're seeing this switch in tactics, so China is much more proactive, and instead of just countering negative stories, it's shifting, reshaping the news landscape by, you know, offering 50.
林慕莲说，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改弦更张，变得更积极主动，不再只是反驳有关他的负面报道，而是重新改造媒体报道格局。比如像意大利的新闻机构每天都送出50条有关中国的正面报道，他们每天采用3条也好，10条也好，20条也好，都比一条也不提供要多得多。这就是中国正在改变世界媒体报道的方式。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资深媒体人和学者林慕莲的采访报道摘要。林慕莲谈的是中国近年来大力展开影响力运作，重塑世界媒体，力图将中共的自我美化宣传推广到全世界。林慕莲访谈的全文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标题是专访媒体研究学者林慕莲谈中国重塑世界媒体。
中国官员称，解散或者取缔香港支联会只是时间问题。作为中国网购和社交平台的小红书微博账号因六四贴文遭到当局的封闭。请听两则与中国相关的新闻。
中国官方机构一名高级官员说，香港支联会必须解散或被取缔，并威胁支联会人员可能因违反国安法受到刑事起诉。隶属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的副主席卢文瑞星期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支联会实质上是以民主之名行颠覆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之实，即使废除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也不可能改变其颠覆政权的性质。他说，依照国安法，支联会没有存在的空间，解散或被取缔它只是时间问题。卢文瑞还说，如果支联会自行解散，执法机构可能会对该组成的人员既往不咎，但如果等待当局取缔，这些人员可能会在国安法之下被追究刑事责任。在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门发生学生和市民遭当局血腥镇压前夕，香港民众成立了香港民众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对中国大陆学生和市民的和平请愿表达支持。自那时以来，香港曾是30年中中国唯一能公开举行集会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其中规模最大的纪念活动是支联会每年6月4日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烛光追思会。但是受到北京操控的香港当局上星期以新冠疫情为由，连续第二年禁止支联会主办烛光追思会。去年未经批准参与追思会的多位民主派人士被当局关进了监狱。此外，香港当局还以无牌经营为由迫使支联会关闭了六四纪念馆。 香港政府还没有直接以国安法为由阻止支联会主办活动，但是当局正受到来自北京的压力，被要求直接以国安法取缔支联会。支联会秘书蔡耀昌星期一在香港电台的一个节目中说，支联会将坚持悼念六四死难者，追求真相公义。上星期，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被问到市民能否自发悼念六四时说，去年6月30日颁布的国家安全法为香港带来重大影响，环境已经改变。国安法要求特区各机关、团体、传媒和学校都要履行国安法。他说，接近这个日子，他希望清楚告诉大家要尊重宪法，维护国家安全。香港民意研究所上星期二公布的六四事件周年民意调查显示，47%的受访者支持平反六四，比去年大跌13个百分点。观察人士们认为，这与去年6月30日北京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安法制造的政治恐怖气氛有关。作为中国网购和社交平台的小红书微博账号，因为六四事件纪念日当天的一贴贴文而遭到当局封锁，至今仍在关闭中。2021年6月4日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也是1989年以来中共极为敏感的一个日子。小红书的微博账号当天贴出一则留言，大声告诉我今天是几月几号。小红书的微博账号经常留言提问，作为与用户互动的方式。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贴文出现以后很快被小红书删除，目前其应用程式 APP 似乎仍在正常运作，但是在微博上搜索小红书的官方账号已经查无结果。32年前的6月4日凌晨，中国政府下令建业部队对赤手空拳举行抗议示威的青年学生和北京市民实施武力镇压，造成几百甚至上千无辜民众的死亡。此后每年6月4日，中国政府都高度戒备，严防民众为六四罹难者举行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在微博上搜寻小红书的官方账号，有时会看到这样的搜寻结果，该账号因被投诉违反法规和微博社区的相关规定，现在已经无法查看。小红书总部位于上海，受到大量年轻人的追捧和喜爱，小红书目前市值超过30亿美元。中国网络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都曾投资小红书公司，据报道该公司还曾考虑在美国上市。
中国政府日前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全面实施三孩政策，以应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保持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的作用。分析人士指出，要逐渐缓解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中国政府必须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和配套措施。但是过去40年一胎化计划生育种下的恶果，至少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消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政府5月31号对计划生育做出重大调整，出台了放开三孩政策。中共1949年建政后，曾经历50至60年代初、60年代至70年代初两次生育高峰，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急需的人口红利。但是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难以维系人口过度增长的需要，中国政府逐渐收紧生育政策，19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代把计划生育正式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但是在强制实施40多年一胎化政策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之后，中国政府在2016年开始全面放开二孩。这次中国在严厉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全面放开三孩，希望通过双管齐下的策略，既放慢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又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出生人口数量显著下降的事实，从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得到验证。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底，60岁以上人口从10年前的 13.3% 增至 18.7%，65岁以上的占比为 13.5%。 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比2019年1465万人减少265万，降幅约 18%， 连续第四年下降。有分析指出，如果按照中国政府的理论设想，放开三孩政策后，中国未来出生人口将从去年的1200万逐年增加到至少2400万，即从去年的总和生育率 1.3 增至 2.6， 并且如果能保持这个生育率，则老龄化和劳动力问题都迎刃而解。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放宽计划生育政策解决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是一种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想法。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论著《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说，三孩政策放开后，可能会新增20几万的三孩，但是中国2019年初婚人数比2013年减少987万。2019年20至24岁结婚数比2011年锐减588万。这就意味着今后几年中国一孩二孩的出生率会显著下降。
那么就意味着今后几年中国的这个一孩跟二孩的出生数将会减剧的下降。中国生育率不是提升的问题，是如何的防止它的过度下降的问题。三孩本身只能够增加大概10万到20万，但是一孩和二孩的话每年要几百万的下降。
易富贤表示，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离婚率不断升高。他说，中国的离婚率是3.4%，日本是1.7%，台湾和韩国是2.3%。面对结婚减少、离婚增加的情况，中国出生率只能会不断下降，而不是增加。但是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三孩政策，跟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急剧下滑，逼近 6% 有一定的关系。中国改革初期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效益减弱，新的三驾马车医疗、教育和养老备受争议，必须要另辟蹊径，找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分析说，如果育龄妇女都能生三个孩子，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对相关行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苏宁金融研究院根据公开数据整理出中国抚养孩子成本，从怀孕生育、抚养到18岁的各种支出，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10个成本最高城市在内的中位数是每年每个孩子的成本约10万元，减少265万新生儿人口对应的要减少近2700亿的各种消费。如果中国人口出生率从目前的 1.3 增加一倍到 2.6， 即再增加1200万，按中位数10万元计算，则每年带动的各种消费超过 1.2 万亿元。中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101.6 万亿元。美国南凯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说，虽然多出生的人口必然会加大对相关行业的需求，如婴幼教育和医疗等，但与其说多生孩子会拉动经济，不如说会加重家庭，包括祖父母家庭的负担，孩子生得越多负担越重。
但是这些不是经济增长点，它不能带动经济，这只是增加这些人的负担。如果要花更多的钱去养孩子，去那个上幼儿园的话，上小学、上补习班的话，他那个在那个其他方面的开支就会减少。
中国国家卫健委负责人日前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中国将统筹规划，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同时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家庭教育开支，完善生育休假和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观察人士指出，即使几年前放开二孩之后，很多年轻人也不考虑生第二个孩子，尤其是生活在经济发展较快、住房、教育等生活成本较高的大中城市的年轻人，除了要承担住房、托幼、医保、生活开支以及巨额房贷等各方面的压力，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妻，还要照顾4个老人，抚养一个孩子已经令他们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在体力精力上不堪重负，再加码生二孩三孩，等于是在他们头上又套上一圈又一圈的锁链， 在他们的头上一座又一座的大山。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易富贤说，中共的集权体制最擅长通过所谓法律和行政手段推行强制性计划生育，但鼓励生育恰恰是他最不擅长的，因为要拿出巨额的财政支出去扶植，而且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难题。
第一个是养不起，还有这个不愿意生，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生不了。
针对养不起的问题，易富贤建议提高年轻人，尤其是男性青年的就业率，因为稳定的收入是他们结婚生子的保障。此外，降低医疗、教育、托幼等费用，提高工作收入在 GDP 中的比例。对于不愿生的问题，易富贤提出，除了提倡和弘扬中国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以外，还要改革中国的社保制度，主张以家庭为单位，夫妻一方交税，让双方都可以享受社保退休金。在生不了的问题上，易富贤建议改革教育体制，缩短大中小学学制，降低因结婚过晚、年龄太大所导致的怀孕和生育难的问题。易富贤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强制性计划生育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而且中国整个经济和社会格局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进行规划的，即使计划生育政策停止了，这种格局很难改变。
整个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即便你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势能，就像一个石头在山上面本来就会慢慢的滚下来的。然后我们中国大陆的话呢，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我们一脚把石头从山上面这个踢下去了，我们下降的速度最快，我们未富先老，我们的这个生育率下降是全世界最快的。就像石头滚下三次你非常容易一脚就踢下去了，但是你要将这个石头从山上面这个悬崖上面，你要把这个巨大的石头要举上去，而且难度非常大呀。
美国女权无疆界组织主席瑞杰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似乎是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但实际上中国当局仍在控制着妇女的怀孕和生育权。
I don't think that the three-child policy is much of an improvement.
归根结底，中共仍在掌控着妇女的生命，充当着子宫警察。如果妇女在政策外怀孕，就会被强行堕胎。另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未婚先孕，仍然会被强制堕胎。中国需要废除所有强制堕胎和绝育。瑞杰说，无论是以前的一胎化政策，还是现在的三孩政策，都侵犯了公民的基本人权。他说，中共将其意志强加于夫妻最亲密和隐私的决定之上，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是夫妻之间要做出的决定，而不是中共的决定。瑞杰呼吁中国全面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让夫妻根据他们的意愿和条件生育孩子。政府要做的是从教育、医疗等方面出台措施，鼓励夫妻多生孩子。易富贤说，中国的计划生育制度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水桶，只补其中一块短板是不够的。
你说中国几十年计划生育导致我们人口结构千疮百孔，你要靠一副中药就能够治好，那肯定是骗子呀！几十年的慢性病，你要靠我一副中药就能治好，也是不现实的。
易富贤表示，中国目前的人口问题是过去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种下的恶果，要解决各个难题，提高生育率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中国政府在不侵犯人权的条件下，能够探索出一些鼓励生育的方法，对整个世界也是好的经验。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近年，国际上研究新疆问题颇有影响力的德国学者在一份尚未公开的研究报告中分析表示，中国对新疆的生育控制政策可能使南疆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新生儿人数20年内减少260万到450万人，高达当地预计的少数民族人口的三分之一。
路透社6月6日报道了有关与该社独家分享的由德国学者郑国恩主持的这份研究报告。报道表示，研究报告还包含了未曾发表的有关新疆节育政策动机的中国学者和官员的研究。 官方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新疆生育率已经大减 48.7%。 报道表示，在公开这份研究报告之际，国际社会在敦促部分西方国家调查中国在新疆的行为是否等同于种族灭绝。北京强烈否认种族灭绝的指控。郑国恩有关北京多年来在新疆的镇压对人口长期影响的研究，是同行评议的同类分析中的第一次。人权团体、研究人员和一些当地居民表示，当局的政策包括针对维族和其他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新实行的强制生育限制，将劳工移至其他地区，以及在各种营地系统中拘押约100万名维族和少数民族人士。郑国恩对路透社说，这份研究以及分析真正显示中国政府对维族实施人口长期计划的背后意图。报道表示，中国政府未曾公开过任何减少维族和其他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的官方目标。不过，基于对官方生育数据、中国学者与官员提出的人口预测，以及民族比率的分析，郑国恩预测，北京的政策可能让新疆南部汉族人口从目前的 8.4% 激增到约 25%。郑国恩对路透社说，他们只有延续一直以来的做法，这个目标才能达到，就是要压低维族的生育率。报道说，中国曾表示，目前少数民族生育率降低，是因为充分落实了新疆地区的既有的生育指标，以及人均收入增加，更广泛使用计划生育服务等发展因素。中国外交部在回复路透社的声明中称，所谓的新疆种族灭绝完全是胡言，这是美国与西方反中势力别有用心企图的体现，也是那些患有恐华症的表现。中国外交部还称，官方数据显示，新疆的生育率在2017年到2019年期间的下降，并未反映真实状况，维族人的生育率仍高于新疆的汉人。郑国恩的最新研究于6月3日经同行审阅后，学术季刊《中亚调查》已同意刊登。
加拿大政府、媒体和民众似乎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正在通过各类途径对加拿大施加外国影响和干扰，涉及政坛、商界、学术界等各个领域，同时还对生活在加拿大的华裔意见人士进行监控、威胁与骚扰。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润然的报道。
加拿大联邦议会的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 CACN 就此举行了听证，受邀的证人当中包括了来自香港、维吾尔族、藏族机构的代表，也有非政府机构代表以及加拿大国家安全及情报委员会成员。加拿大前驻中国大使大卫·马尔罗尼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采访时表示，各种证据给加拿大敲响了警钟，像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应该开始警觉。
So it's not just China, but China is now, I think, the largest and most worrying actor.
他说，试图对加拿大施加影响力的国家很多，但目前状况下，中国是规模最大也最令人担忧的，加拿大必须开始采取行动了。加拿大香港联盟 ACHK 执行总监王卓言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采访时表示，五月底ACHK 发布了一份长达40多页的调查报告，详尽列举了中国在加拿大无孔不入的各种影响力和干扰。这份报告的标题就是一目了然，中国在加拿大不受限制的外国影响网络。当中列举了中国影响力的七大方面：政坛影响力、捕捉精英、监视与骚扰侨民以及意见人士社区、信息与叙述的战争、学术影响以及知识产权转让的脆弱、 国家安全以及统战部。在每一个方面中，报告撰写者收集了媒体的报道、部分当事人的证言以及情报机构的总结，分析了中国政府使用的手段以及影响力波及的重要领域的。
So this report is very succinct in the sense that we have only really glanced over everything on a surface level with the references that we have given, with the research that we have provided in this report.You can see a very comprehensive image of this is what Canada is dealing with from Beijing.
王卓言表示，这份报告其实是非常简洁的，提出的还只是一些表面现象。不过，他们的报告附上了很多参考资料、信息。从他们的研究结果，你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图画。这就是加拿大面临的中国影响力。他表示，他们的希望是加拿大政府和民众对此有所警觉，采取行动加以预防和阻止。出席听证会的加拿大保守党联邦议员赵锦荣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 ACHK 的报告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审视中国影响力的角度，而报告中提及的对加拿大政治的影响力和干扰尤其令人担忧。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d influence. That's the part that I have to worry much about. Because all the other mentioning, it all boils down to the decision maker, which in Canada, a democracy, is the political figures.
他说，因为报告涉及的其他的几个方面，最终都要落实到决策者身上。在加拿大，这就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联邦、省市议员以及学校局委员等，他们负责制定法律。如果他们受到了外国影响，后果相当严重，需要改变或者预防这个局面。关键是联邦与省市层面一起合作。在信息战方面，报告分析称，中国近年利用软实力，以更加聪明的方式通过国家媒体网络和流行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在加拿大宣传其意识形态，在重大社会和历史关注事件上进行舆论引导，甚至叙事重塑。
But more specifically, putting funding into the ethnic Chinese community, whether it is Chinese language media orlanguage or school education programs, like these are very important to help build resiliency against the CCP.
对此，王卓言认为，加拿大政府缺乏对华裔社区的投资，比如针对中文媒体或者是中文学校，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建立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中文媒体，可以令社区接收到更多真实的信息，免受中国政府操控下的媒体或自媒体影响。我们需要建立社区抵抗力。此外，在对侨居海外人士以及意见人士的监控和骚扰威胁方面，参与听证的几位证人都讲述了自己受到骚扰的亲身经历，从网络攻击骚扰，到现实中背阁他们的活动现场骚扰，到对他们在中国的家人进行骚扰。有意见人士很久都不敢和家人联系，以避免家人受苦。王卓言表示，这一类的骚扰通常利用了加拿大法律的灰色地带，它不是目前加拿大的刑法可以处理的。而加拿大的安全情报机构和警方也一直承认，针对外国势力在加拿大威胁骚扰意见人士，他们能够使用的法律工具有限。2019年，大卫·马尔罗尼曾发表分析文章《让光明照亮加拿大的外国影响力》，当中有一部分特别提及中国。他分析说，在过去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他在国际上的野心、自信和侵略性也随之兴起。王卓言认为，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就意识到海外侨民和意见人士的作用，并开始加强针对海外留学生以及华侨的控制。在他们的报告中，特别提及中国的统战部，认为这是一个几十年来发展的更加隐秘和聪明的组织。出席听证会的证人们普遍担忧，中国针对意见人士的监控骚扰是为了恐吓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在加拿大，政客、媒体记者或者社区有影响力的人物，都因为害怕得罪中国政府而不敢发声， 这就破坏了加拿大媒体和言论自由的核心价值。听证会的证人之一，蒙特利尔种族灭绝与人权研究所的执行总裁凯尔·马修斯表示，中国的目标是要成为21世纪网络科技的领导力量，继而实现其数码集权主义的野心。他表示，在疫情期，中国利用网络更具侵略性的针对民主国家，加拿大必须联合盟友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加拿大全国发行的《环球邮报》近来曾连续报道，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继续和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合作。加拿大的教育属于各省的管辖范畴。上周，阿尔伯塔省政府宣布停止本省的大学科研机构和中国的合作，而东部省份魁北克省也暗示会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将会在6月底出台加拿大大学和外国合作指导纲领。
We have been too nice, sometimes too naive, facing many countries who are powerful and with an ulterior motive, not in line with the interests of Canada. We have got to be more protective.
联邦保守党议员赵锦荣形容说，加拿大人太良善，有的时候有些幼稚，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容易相信他人。但现在的状况是，我们面对强有力的但动机不明的外国政府，加拿大需要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卫·马尔罗尼分析说，加拿大目前针对中国的公众舆论有了相当大的改变，但是政府还没有就政策进行调整。或许他们在私下对中国有所担心，但是公开场合言论依然非常小心。如果你不能清晰地发出信号，民众和其他的政府机构可能意识不到这种变化。最新的民调显示，对中国持好感的加拿大人比例仅为 15%。 同时，加拿大还面临因为扣押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以及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人康明凯和麦克斯帕佛带来的与中国外交关系的紧张。而加拿大发起的禁止任意拘捕外国人倡议以及议会通过的确认中国在新疆实行种族灭绝的决议也大大激怒了北京。在加拿大香港联盟的报告中提出了四项建议，包括制定外国影响力透明法案以及外国影响公众委员会，支持加拿大研究以及知识产权，增加对加拿大少数族裔社区资源以及基础建设投资，以及保护加拿大数据和用户信息。采访的嘉宾都不约而同提及了澳大利亚模式，这个模式包括政府立法，在涉及外国影响力的案子上给予警方更大的调查和执法权力，通过了外国影响力透明法案，为外国政府和企业进行游说的代理人要进行登记，增加透明度。加拿大目前针对外国利益以及企业利益的法规包括了游说法和游说者行为准则，也有严格针对政治竞选现金的法规。在2006年还通过了联邦问责法，令联邦政府运作更加透明。但加拿大前驻中国大使大卫·马尔罗尼的分析文章称，目前的联邦问责法不足以包括所有为外国政府游说的代理人。文章说，曾在政府权高位重的人，包括了前部长或总理，有责任保护国家的利益。在加拿大，这样的人常常继续发挥影响力，自由频繁地和现任高级官员建立联系，公开谈论重要的国家政策问题。加拿大允许个人自由代表外国政府和集团，但是这需要在公开透明机制下进行。
If you are trading on the skills and the contacts and the experience you gained while you were serving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d the people of Canada, you need to be transparent about that.
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你把个人的专长，你在为加拿大政府和人民服务时积攒的经验和关系网拿出来做交换，你需要公开来做这件事。今年初，保守党议员赵锦荣提出了一份个人法案，外国影响力登记法 C-282。 这个法案主要是针对联邦政府的议员、最高法院的法官、枢密院官员以及离职后为其他外国政府或企业游说代言，需要进行登记， 一切放在阳光之下，完全公开透明，让民众和媒体进行判断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合理合法。目前这一法案通过了一读。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项法案的提出也是受到了澳大利亚类似法案的启发。尽管这项个人法案是否可以最终通过三读成为法律，目前还不确定，但这是第一步。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刘润然的一篇报道。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